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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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第九页，第九页为什么观色无常而不离色而说于法界，正于法界，其学法界，这里面其实都有很深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啊，在一般来讲，我们在很多地方一直在抉择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佛跟阿罗汉不同的地方在哪？这个我们在很多地方一直在提。但现在其实，观念有时候又懂，有时候又不懂。那为什么说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啊？就是说，如果你能知道大乘法的终极目的成佛的功德不同于声闻的话，你应该会乐求于成佛。也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把观念的混在一块。好，那之前我们谈到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很苦的心境啊，我们会想赶快远离，感恩离苦。好，像因为现在很贫穷啊，所以假如能吃个三餐温饱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一开始所设定的目标，努力的方向，所安排的都是希望求得温饱。就像我要盖个小房子够我住就好了。可等我开始已经吃三餐饱了，那看到别人开始有很大的财富，那我们想说我也要有这样。但从一开始发现基础已经被你自己受限了，你没办法往前推动。已经被框在那边。这时候你就在埋怨啊，嫉妒啊，也没用，因为他本身被自己当初的那份发心给限制住了。那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谈这个道理啊？因为有很多我们一般人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学佛，大概受这个影响并不大了。可是其实以目前来讲，我们整个尤其是在佛法的教育这个范围里面啊，整个法流都不大清净了。整个法流不大清净，就是说，尤其是对大圣跟声闻法的抉择啊，模糊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模糊啊，导致现在我们讲说，以前我们闻法不是观念不是很清楚，但那傻乎乎的发了一个勇猛心，我们要心菩萨道，我们要成佛，这个倒是有。现在越弄啊，不要读读多了才会这样，读少了不会的，读少了还是在以前这样，读多的话那就开始分啊，有很多观念就开始混杂，变成大乘法到底是不是佛法啊？那一天我还听人家讲说，现在大乘经不是佛说，已经是佛教界的主流看法。我说那这不就完了，就是主流看法。那所以说像现在啊，大家一想到说我要修行，大概就定位在我如何让我自己赶快离烦恼，赶快得到清净，那种想要为众生发心的心啊，越来越退缩。所以变成就是说，目标还是建立在成佛，但所作所为所思的都是什么？我自己赶快成就圆满。包括我们现在发愿求生净土，那未来要回入娑婆的都是讲一讲，但现在赶快离开娑婆，这个倒是你真的发心了。 好、哦，和我们讲往生论住那时候讲法不一样，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就佛道，求生净土的。这个是应该是菩萨发心，啊、哦，这是那这样的心已经很混乱了。那你看我们要讲说啊，你勉强得到，但后来这一条路如何成就佛道，却被你这个发心，乃至因为你事先取证，所以因此就不容易开展菩萨的修行了，这条路就挡住了。这个挡住当然依据我们这一部经典，就是说到最后声闻人还是可以成佛，还是可以成佛，因为他根性比较钝，还是可以成佛。没错，众生毕竟成佛，这个经典也有，但毕竟成佛，同时经典也谈到声闻人证的涅槃，就好像出家人犯了根本戒就逐出这个僧团一样，没机会的意思啊。啊，你说他看得那么重，那当然经典也同时开许他可以成佛，但这两者怎么融？不管他怎么说法，就是毕竟当你取证涅槃的时候，就很难成佛，就是产生障碍。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障碍啊？我们看这里面怎么说。但因为他讲说，因为后头里面有谈到，就是说我不离色说于法界，正于法界，习学法界。我是准备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习学法界。啊，我那这里面他就开始谈了。我们昨天有谈到，就是说，我们再念一下好了。好，他说我们有一个比喻啊，他的第六行讲善男子。譬如世间有志之人，持诸毒药，持毒药以或煎或熬，或合于药，合于药以为财利故而炫卖之而不自食，何以故？彼人思维故令我生有此因缘而自断命。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心顺向涅槃，心润向涅槃，心润向涅槃，心润流涅槃，心正取涅槃。菩萨摩诃萨而不证涅槃，何以故？菩萨思维悟令我生有此因缘，退转菩提。好，那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取证涅槃？一般来讲，我不取证涅槃，在其他经典里面，像那个《菩提资粮论》里面要有善巧。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方便力。啊，我们待会都还在提，就是有方便你，还有有慈悲心，因为你没有众生还没得成就圆满解脱，你怎么可以独自解脱？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为利益众生常住世间。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说，你为了让你什么？为了不让你退转菩提，为了不让你退转菩提。这也就从自利利他来讲，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不是光纯粹从利他。所以这个在我们在那个大宝基金有一个叫广博仙人会，广博仙人会有另外一部经，他讲说常住世间除烦恼，常住世间除烦恼。诶，你说我们入涅槃并不能就让你我们必须要这个在瑜伽师地不在菩提师讲论不会讲说你如果入无为就没办法成就诸功德，反而是在众有为法当中成就更深细的功德。那你唯有这样一个长远的菩提道的观念，你才知道说我后头还有广大的功德要我去成就，要有很多众生要度，所以我这时候才会忍住不证。啊，忍住不证，我们不是在讲那个菩提资粮论里面有类似这种观念啊。像我们现在你读书啊读得很老很累，高中毕业也可以啦。啊哦，这样每次被老师逼这样很辛苦。所以我干脆算了，跟父母讲我不读书了，你有没有资格毕业了啊？可以啊，我打算去工作，可不可以？也可以了。 好，那当然我们现在是举例啊，不一定说学历就一定有用啊。可是当你现在啊，高中你不用准备大学考试的，你不用熬这个大学，你也不用读硕士博士，都不需要。好，那你现在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等到进入职场刚开始没问题，可是慢慢当你要往上升迁的时候，他要你拿出一个某些学历某些证件的时候，你没有，你永远只是中下阶层的主管。哦，当然我说现实不一定如此的，我说譬如是这样，这时候你之前轻松，后头这些那么这么长的这个广大的升迁的路啊，你就被你的学历挡住，被你的学历挡住。哎，这个就是说你有资格啊，比如说你现在想到说我现在读书很累，所以我不要了，那后头这个路那么长远的功德你没有看到，所以你也停住，因此你的功德被因为你把它停下来以后啊，就停止下来。那所以说像我们在行菩萨道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像现在哦，我不常举例哦，以我们现在也可以马上把职务都放下，自己休息啊，那不是很轻松吗？但你想说，就像我常不是跟大家提过，我们现在教学好像在利益别人，可是实际上最大利益的还是自己，最大利益的还是自己。你就在这么不忍心教学当中，其实也让自己得到很多的利益，是不是？或者的话，我们现在很容易就把外援停掉啊，自己来看。第一个，我们缺少很多境界的磨练，别人的心理问题、别人佛法问题也不会激荡着你，所以你在这边增上自己的机会也没有，是不是？同样这些道理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哎，如果我现在停下来，那我有资格停下来，好。像那个我们不是举那个阿难也是嘛，阿难其实他讲说他其实可以证阿罗汉，但为了要诸佛弘化，所以他不证。到了迦摄佛陀入涅槃就问他责难他的时候，他才示现证涅槃证阿罗汉。所以这种取证好像是将自己的所有的作为暂时止息，就是不要停止下来。那因为你意念到更广大的功德，所以你不想，因为眼前我有资格得这一份的享乐，但我其实还有很多未具足的，所以我不现在就停下来。假如我现在停下来，我有资格享乐，但我很多自己内在的不足，我起码高中我可以谋一顿饭吃，但我如果想要更利益更多人，或者做更大广大的事业，我的能力就不行。对，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啊，这样的认知，看清楚声闻法跟菩萨法的差异，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忍下来不取证。所以很多菩萨他可以证，他不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菩萨，我们不是经典也有谈到，就是说，即使有些菩萨修到最后会想证，会想证，那说佛示现出来。不要再忍耐，你的功德还未成就。好，我们看这个，我们先看第七个，我们先看这个注解第七好了，注解第七。注解第七里面我们第六，等这个法讲完了，我们再整个来讲第六，我们讲注解第七，大智度论是念处品。啊，他的问曰：若菩萨修持37品，云何不取涅槃？这个观念现在很少人在理清。对，道理懂，但不能形成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这关系到你发菩提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一旦发菩提心，我目标不在于个人圆满，而是直接到成佛为止。这个心是决定的。这个心必须要从你对法的抉择产生很决定的时候，你才不会轻易动摇。我不会讲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形， 你的菩提心坚固吗？好，像我们现在要求生净土的，其实啊、哦，都夹杂呢。这个夹杂的，其实很多是想厌离娑婆。但这一份厌离娑婆，其实带着，如果没弄清楚，是不是有带着很多声闻味道？有。所以这样的修行也总摄了很多人，可是实际上它跟这个念佛法门本身核心的法体是不大相容的，因为念佛法门本身是大乘法，所以像现在假如没有好好引导这个发心，我们讲说三辈往生都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不是嘴巴讲的，是一个真的带着悲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心才叫菩提心啊，啊，这个心才是往生净土的资粮啊。那这个法的抉择必须要很真切，你必须要不动摇。也就是说，带着一种不忍众生苦而求生净土的心的人，越容易往生。是不是？但我们现在很多求生净土的人，心其实主发心还是看个人。是不是？这时候跟菩提心比较有距离。所以我们要这个道理要很确定，就是不是光听闻，而是产生内心的一种决定。我从此不走其他的路，就像我一定往生净土，我不走其他路。我这条路就算中间再怎么疲累，我宁愿受苦，也必须以到达佛地为止，其他说不走，终不终止。这个心是这样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理论认知，而是心智上的确定。我要的是，我要谈的是这个东西。他说现在要能一个发坚固菩提心的人少啊。好，那我们希望的是成就这个。他这里讲说，答曰本愿牢固。本愿牢固。所以这个本愿可以不取正念烦恼，大悲心深入故，了了知诸法实相故，还有十方诸佛护念故，有这个四个因缘让你不取正念烦恼。里面有悲有智，是不是？所以以本愿故，因为这其实有见的问题，就是我知道成佛的圆满跟声闻的差异，这个必须要抉择。所以像现在这种讨论越来越少，所以表面上也认许菩萨道，却把菩萨道的法体一直办法抽干，所以就这个菩萨法的不共处的那种根源，法流根源被拔掉以后，无所凭依，就容易垮掉了。这就是法衰的现象，末法现象。你看，只要大乘法在，连圣法都会信；大乘法不在，声闻法也会真的退。这宝积经在普明菩萨会里面讲，一个菩萨成就会带动很多声闻，会成就很多声闻，有类似这样的思想，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看，悲心深入，所以这个悲心深入，像母亲也可以休息，但因为不忍孩子苦，所以说你看那个悲心重的人可以不辞辛劳。好，那你看还有了了知诸法实相故，为什么知道？实无涅槃可得。而无涅槃可得，方为根本大涅槃，对不对？我取正涅槃，反而不得涅槃，不得真正大涅槃。为什么？有偏故，有偏颇，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什么叫涅槃？涅槃是极灭意，不敢意是我执极灭，法执极灭才是涅槃。结果你尚有涅槃可得，是不是持法未得极灭？所以这个不能成就大涅槃。所以那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个样，还有十方诸佛护念故。好，他讲说，如今说啊，菩萨道七住地很高的了。好，外观诸法空，内观无我，如人梦中啊，浮法啊渡河，中流而绝，作是念：我空自体苦，无河无法，我何所渡？哎，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从想的？无所度，那我干嘛要划？我就不需要划船了、啊、对不对？就像我们要度化众生，那无众生可度啊，算了，让他去了、啊、是不是放得很快？即是空故啊。啊，这时候你看啊，菩萨尔时亦如是，心则悔厌， 我何所度？不栖住地耶，我们这个哪一个地？我们是，我们趴在地耶，我们那个这个地跟那个地，你看连菩萨到这样都能升观这个空义的人，都会起这个问题。好，这个我何所度？何所灭？则欲自灭导心啊，这想要完全遮止所有的作为。其实他是不是有所骗？是有骗。而是十方佛身手摩陀，善哉佛子，莫生悔心。念如本愿，如虽知此，众生未悟。如当以此空法教化众生，如所得者，始是一门。你所得只是开始一门啊。诸佛无量身、无量音身、无量法门，一切智慧等，如皆未得。你还不知道那种从于空所显现的无量善巧方便，因为你现在你看啊，你还执以空，是不是你以空不得自在了？你不知道空在何处。我们不讲说一切空的体证是从缘起体证，对不对？所以当空一懂的时候，根本无所舍。当无所舍，当然既空是从缘起处而体证，当然是以缘起处一切处神通广大，不是吗？懂吗？你想吧，我们是因为在众缘起处执着才有六道轮回，但我如果知道说其实六道是颠倒所成，并没有实法的时候，我不会有六道的苦相，但我却可以视现六道相，是所以说身心开始自由，随一切法界处普入一切法，普入一切处度化众生。但他现在变成什么？执一个空，执个空的时候，他想要遮掉的时候，他不知道空不离一切处，其实实相一切处嘛。所以他一切处的时候，他展现的无量的功德。所以你看，无量音声、无量法门、无量身，这些一切智慧等，如皆为德。如观诸法空故，着是涅槃。诸法空中无有灭处，无有着处。你看，可是你看，这唯有佛能教啊。像有些人说，你不要指啊，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指，我就念给你听，你一定不甩我的。可是我就照着佛说的，对不对？那么你现在在指，我就念心经给你听，你一定说你解错了。啊，其实我心经不是佛说的吗？啊，我这嘴巴我讲，那差很多呢。啊，同样都是佛的意思，可是我念出来，人家不理我。你要回的十方，你还是十方诸佛。为什么？佛会护念这样的人，佛的慈悲从不退。所以我们在讲色大圣论的时候，佛的慈悲不会退。当初发尽未来际的愿，所以他也是尽未来际，不会停止他的悲心。所以以此因缘，佛示现跟他讲，不要执着啊。若实有灭，如先来已灭呀。若实有灭，你先来已灭，因为真的灭的话，如果有真有灭法，灭法恒让一切法灭，你早已经灭了啊。如果有灭法可得，灭法会灭一切法，那还要轮到你现在去争那个灭？好啊，实有灭，如先来已灭，如未具足六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啊，如当具足此法，作于道场，如诸佛法。这时候他在提前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的能力也差哈。像比如说现在有人修禅定，我们跟他讲不要执着。他讲说你又没有，那你就无法跟他谈了啊。你如果有机会，就说你也入同样禅定，不但禅定出入自在，还能入他心念，随他执着处，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就是这样嘛。你有这样的不执着是，但我就能看到你的执着在哪里。你看是有很多大的功德，我花把你吊在你身上，你就摆掉不了。但我们来讲，我们像我们这个小 case 嘛，有花就摆一摆。可是你看，由菩萨示现的花落在哪里？这样的花是落在执着的人身上。好，那不是谁说，我是男子，女人怎么样？他就要变成包。你看这个菩萨也够顽皮的，竟然把一个尊者 变成女人。要是人家把我变成女人，我不知道怎么想。我本来已经习诸妄想贪嗔痴，突然无名火不知道从哪里叮生产啊！你启发我可以，怎么可能变成女人身啊？当然这个你看，所以这个尊者也是牺牲色相啊，是不容易啊，为了教化众生牺牲色相。可是你看，你哪里是他就在哪里。一般来讲，我们没办法去抓住圣者的心，因为圣者心你抓不到，因为他是清净。但对更深细，他看到你的法执，他就从你的法执处啊，让你现出不自在。这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你并没有真正放下，你的法执还在。是，所以我们常讲说，有时候修行啊，我们能真正利益人，是在于你有得到几分的功德，这个才是能真正最更实际利益到人的。好，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那为什么不取证？因为这里面不让你退失菩提。好，我们再回头来看。所以你看来讲啊，你看他这里讲说，这个药啊，本来是为了方便啊。当然最重要的这一个比喻是在强调说，你不能食这个药啊，来那个，有时候是方便啊，方便来对治产生一些作用。但你事实上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以空来接引众生，但如果执空就如毒药，执空就如毒药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执空其实是毒药。你想一下，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都讲，不要执，临执有如虚名，不执空如芥子虚。那你为什么执空那么难？执空为什么那么大的波折？以你现在做执空的观察，你看你执空会有哪些问题？啊，整个执空啊，有执空，你看啊，整个法我们现在一直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就当我们执空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产生另外的执取啊，是不是？但我们所有的佛法智慧是从哪里来？我们其实正空并不是，正空就是一种智慧。正空是一种什么？我们不再被境界的虚妄颠倒相所支持，是不是？我们正空干嘛？是远离执着。正空是远离执着，但如果执空呢，刚好是执着。那偏偏这个执空的执着刚好是什么？又能挡一切对治法。我如果执有，我还可以用相对的法去对治它。我执空，把所有相对应的对治法都挡掉，是不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来讲，就是说像我们如果执有跟执空啊，其实执有跟执空都是执，但执空比执有多在一个，执空会破有。执空一旦破有，连对治法都会拿掉。所以一旦执空啊，它会让很多的功德都停止。那因此，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一条修行这个空观啊，的确是一条险路，我觉得是一条险路。好，怎么样？当我们在不断在修持空的话，因为你不踏进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好，但你踏进来，就容易产生什么？产生执着。这个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这个在我们修行当中啊，有时候真的是，很为难啊。尤其在末法当中啊，我们有机会能那个什么，能有机会听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有机会印证的机会难。好，所以我们现在轻易啊，依自己的妄想推断了、啊。那像比如说，我们也常听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解很多经典啊，我来讲，也不是我们比较好了，不过我就觉得说这样的看法其实不究竟。好， 我看到他不究竟，是不是有人也看到我不究竟？难道我究竟，我究竟我就证果了？所以显然我究不究竟，不究竟。他究不究竟，他不究竟。他不究竟，我看到过失，更亲近的看到我的不究竟，也有我的过失，是不是？我们不用回避。假如我究竟，我已经证果了，但我还没证果，表示我不究竟，这不是道理很简单吗？是不是？好，那我应该怎么办？难道我就说我怕了不究竟，怕误了别人，我就不做？那我永远停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人家的不究竟，我们也知道每个人在学习当中免不了要经过这一段，我们不会完全去奢侈他，因为他必须经过这一段，但我们不会去纵容他，因为他是有过失的。好，那这个问题就出在个人的福报跟发心有关系了。像我们来讲，我们也许就算你多少懂一点佛法，但你很心里很清楚，你还不究竟，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怎么再深入经藏，不断的实际修行，让你的知见从这里一步一步再向上前进。你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观念，你有一个原则上观念的了解，但你还没有通透的时候，你必须不断的向上学习，是不是？好，假如我轻易草率的认定，那我是不是从此会将这个观念会不会把我成？因为我们不讲说烦恼都是由我们自身妄想，包括对佛法产生的误解，是不是也是妄想？这个妄想会不会结我的业报？会，是不是结我另外一个世间相出来？会，所以我必须很谨慎很谨慎的去什么去印证，是不是要这样？好，那我们要再怎么印证我们都很难完全印证，那到底怎么办？就如我们常讲的，那就从境界上去磨，就是说你道理虽通达，但你烦恼未放下，这个就是你的境界来了。一个很诚恳的人，他就会问说，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就明明放不下？这个佛法的实用性在这里就拿出来检验了。我为什么明明知道但就明明放不下？那这个明明知道却放不下，就是明明不知道，这有什么好说的？好，我们常举那个例子，如果这个蛋糕里面有牛粪，明明知道就明明放下，不会明明知道有牛粪还去吃它，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是你明明知道它不可得，但竟然爱着一个不可得的东西，可能吗？所以你就算明明知道，但烦恼未得对治，很多道理被他，你很多观念，包括观念啊，我们不要讲说实际上烦恼的对治，包括很多观念你都会互相自爱难行，会产生法跟法的冲突，乃至对法的法相的抉择都产生矛盾，无论没办法产生确定，这个确定也不是一个表面上的确定了，是一种我现在讲的确定，是一种心智上的一个抉择的确定，就是说这个法当如何如何不动摇，的确如此，是那个抉择智慧产生出来，不会轻易被模糊掉的。但我们发觉就是说表面道理可以，当我们现在问起同样的问题再更深细的时候，你马上就模糊掉，就是说原则虽懂，但实际上真正的理则到熟透你还没有。所以你为什么原则缘起性空，碰到实际上在修行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抉择不来，为什么？表示你只是一个笼统的了解，你不能没生决定。你所谓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于哪？这样同样的境现前在你眼前，你能当下抉择何者对何者错，何者如理何者不如。当你心决定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取一个很大的抉择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说对一个法产生了怎么认知，我们一旦对它产生安立以后，这个心就跟着随着照做嘛，是这个造作心其实马上跟着起来的，三系六出不是就这样出来的吗？是，所以假如我们对法不能决定， 这个法的认知不能确定，现前一切法的这个好跟坏、善跟恶啊，你就很难完全抉择。对这个法当如何取、当如何舍，你也无法完马上很断然的、很稳定的做这种抉择，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观念啊，一路上是我们这样一路像这样谈，要这样了解过来的哈。所以这里面讲说涅槃哦，我们是吧？应该是心顺向涅槃啊，心顺向涅槃。这个涅槃，是以就证得究竟空义，涅槃是极灭意思嘛？换句话，我们都用一个简单的词，大家比较简单讲说，我应该是往离一切颠倒妄想走，就这样了。我离一切造作颠倒走，我顺向涅槃，我心润向涅槃，一切所作皆回向这一份极涅槃，所做一切功夫都是为了习诸妄想而走，远离一切颠倒造作而走，这叫做心润向涅槃，心润流涅槃，润向润流顺流而走，心的造作都以极灭相应而走。换句话就是说，所做一切都以空相应，这样吗？就是这个意思，以空相应。那么心正取涅槃，就进取涅槃，就是让心去向涅槃，去向极静。但菩萨摩诃萨不正涅槃，不正涅槃就是当我不断往极静的时候，我极静其实并没有一个什么叫极静，就是举足颠倒嘛，对不对？结果偏偏我在这里取有一个极静提法，我去取，这时候是不是你不对不足？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只修空，对不对？那为什么修空？我们用简单的道理，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就是我修空就是不断离颠倒的意思。因为什么叫颠倒？本无自性的法执着就叫颠倒嘛。所以我在修空的过程，我不断在修往空走的是意思，就是说我把一些本来很粗的颠倒看到以为有如此法的，我逐步把它看清楚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用这样比较平显，大家知道说如何心顺向涅槃，就是本来对这个有颠倒，从不断的修行当中慢慢远离这个颠倒，远离对这个法的妄想而产生的造作，就是顺向法。所以真正的空义是在于，不是我不是在往空，我在顺向空义，顺向涅槃，并不是在等待一个东西，而是在于不断荡除烦恼，以这个空观的智慧在荡除烦恼，是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在不断荡除烦恼的时候，竟然设想有一个法让我寂静，那这个法变成是顺向涅槃，反而是逆向涅槃。你为什么不寂静呢？心为什么为涅槃所动？所以你如果轻易在这一条路在往一切法空义在走的时候，竟然在往一切法空义在走的时候竟然安立一个法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就会让你无法，你就会因为你停顿下来，所以你不会再往前去看一切法的无自性义了。为什么？你被绑住了，你被骗去了，你被停止在那个地方。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如果刚才叫我们现在还打扫啊，你就好好打扫，打扫完了你这间打扫完了，你说完了，好了，没事的，我们休息不就是打扫吗？结果就以为没事就去睡觉了，然后早上起来市长问说你隔壁啊，隔壁也要，隔壁当然要，还把隔壁隔壁隔壁都要啊。按理说打扫会有只有我的房间，你其他都不用吗？这样讲一讲，我们因为以为这空就空这一间就好了，没想到后面很多都要空。可是因为你以为空这一间就好，所以你就没有在做事，说今天的执事怎么那么轻松啊， 坐完就没事，向来都不是坐整天的嘛，今天怎么坐个半小时就没事？原来他误解，后面还有很多要空的，他只空他那一间，他忘了空他其他间，所以就停顿了。好，为什么他会停顿？因为他设定目标了，设定目标就不会往前再去空其他的法，是不是？所以当你取证涅槃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的什么所有的菩提道的路色被这一个取证涅槃给停掉了？所以你看啊，勿令我生有此因缘退转菩提，是不是有道理吧？所以你随便取证，因为你取证涅槃的时候刚好是什么背向涅槃，你要顺向涅槃，但你不能取证涅槃，因为取证涅槃刚好违背涅槃，所以连阿含经都讲说不能爱涅槃了，爱的涅槃不会证涅槃了，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里面也有接着要谈，就是说护士善男子，我更说于善男子，譬如有人是奉事于我，昨天我们稍微念过哈，彼是我以尊重敬顺善将护之，而不生于如是之心，我供养佛供养佛尊重赞叹善将护故，二所抓之何以故？彼人作念，勿令我生有此因缘生啊生苦啊生苦心恼。哎，有意思。我们是不是很尊重空？但你如果要去执空，就很受苦。所以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大家是不是应该比较清楚了？空没有东西，空是破你的颠倒。你如果认为空有东西的话，那会让你什么？你破很多的法，走到那个地方，只有一直空以后，下部的一切法没得破。所以究竟无上正等正觉，会因为你取证的偏空而无法圆满实现，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为什么在大圣法里面，菩萨到佛为什么有这么广大的功德？这本来就符合当初你要极尽身心苦恼的一个动机是一样的哦。我们生闻人是因为生死轮回苦，所以我们想要证涅槃，对不对？但他没看到说，就算你到这里，你的很多生死轮回，这个生死轮回当然不是三界的生死轮回，是什么？属于一生生的尘沙惑的未圆满的这一部分，他还在那里环转。所以你看到这一点，你就讲说我应该一路上寻求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说圆满大觉，而不是小觉，觉于一个狭隘处，而不再往上走。如果小迷会让我生死苦，小觉靠可以让我断一些生死苦，但既然是小觉，表示还有很多未觉，有绝对生死苦，未觉的当然就有另外一个变异生死苦，对。所以从一开始目标抓准，中不中结不中断的一直走到底，因为他看清楚为什么在生死，为什么常住世间，为什么在这个世间里面要继续这样，因为世间就是一切法处。哦，我们常住世间为什么不取证涅槃？涅槃不就是在我们叫生死即涅槃吗？其实生死的极灭性就是涅槃性，世间就是涅槃处啊。为什么你必须要集于世间当中观诸法的无自性义，才能广大它的正觉量嘛？是才能到无上正等正觉，否则你就停在那里。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发这样的心，就要发这样的心哈。所以你不能去用手抓它，你要抓它的时候，本来是作为它的它，你如果去一旦去执着它，这个我们要喜欢取证的涅槃了，你变成这个空，不但不能这个空的智慧不能帮助你断除烦恼，完了因为执着空不能生智慧，是不是？刚才讲的那过失更大。 好，所以就变成生苦心劳了，心劳啊、哦，这个其实光要讲涅槃了，但我们一切修行法门啊，也都是同样的原理。我们的涅槃讲的好像我们另立一个目标说啊，这个涅槃不要止。其实走在无上正点、正等正觉这一条路的任何一切法都不能止，对不对？涅槃都不能止，你这个小功德能止吗？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容易啊，像我们现在涅槃的都没止，我们正的出产的高兴的要死，但是这个这么差一点点啊，大蛋糕都不吃，他守着小棒棒糖，还是一样。所以一个路很清楚的，那个格局也大，格局也大，也不会被小所困住，也不会第一个不会懒惰，就算这里分正的缺席的功德也不会停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太远了，离断生死、离超越成就菩萨功德太远了，不会就因此而停顿的。好，那我们看啊，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心顺向涅槃，心润向涅槃，心润向涅槃流，心正取向涅槃，顺向涅槃岸。而彼菩萨不证涅槃，何以故？菩萨思维，勿令我身以此因缘退菩提智。好，就是说他不会这样来退菩提智，而是尽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果结果所说法义，菩萨应当常住此间。其实如果我们用这句话，我们把它用一个道理来讲，就是说菩萨从不离开众缘法得自在。那不是中论讲依世俗地得第一地，离开世俗地，离开有为法怎么证？所以因为未得圆满，常以世间生死海当中淬炼自己的智慧。那就在生死海当中，他怎么淬炼？就以利益众生为缘，然后就在以利益众生为缘，也是自己的所有的法的缘，从这里成就菩提。所以悲心让你不舍众生，不舍世间。那因为不舍世间，常以世间当中琢磨智慧，你的菩提智才圆满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不要发心？我现在不行，你看刚发菩提心马上就退了，这还小事哦。你要不要发表一下你对佛法的体会？哎呀，没有了，不敢当了。你看我像那么重，你要是说我可能不是很好，但要是有我乐意给你们啊，中毒不要怪我。当然因为你可能讲错嘛，不过至少有一份供养心。为什么？因为这每个都是你的菩提资粮，很勇取。你看哦，生死轮回苦，有的清凉出不住，反而往生死轮回苦怎么样，生死海当中要去成就菩萨道。像我们现在哪叫什么苦，都已经躲到后头去了。那人家讲了我要发菩提心，讲完就躲掉，是不是？这种一点点的苦啊，敢不敢？你不要。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哎呀我不行啊，法师你可以的，那我们这种根性不行，我们以后吧啊。我就跟他讲，你上辈子已经讲过了，这辈子还在讲，你一生下来就负责讲这句话，用这句话让你有懈怠的因缘啊。哎呀我们根性不行啊，我说的确不行。讲这句话当然不行，那就不行，应该往前走，哪是拿着一个计划一直把自己挡在外头。功德不足的不是精进嘛，不要讲说菩萨道未生善令增长，讲归讲没在用，对不对？未生善令增长修啊，对不对？以生善啊，未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是不是这样？这都没有弄清楚，而且不是真的精进勇猛，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你行不行啊？不行啊，这样我会紧张啊。他就怕紧张，他不怕生死苦。你看哎呀你要不要赚钱啊？会紧张，紧张也去赚啊，奇怪。 那现在要不要你好好扮演一个利益众生的事情？不要，我会紧张。赚钱你都不会紧张，怎么这个会紧张？如果你深知他的功德义，怎么会紧张？所以我说现在啊，我们就一般来讲，这个饶益有情摄善法界两条空空的，力道不足，很不积极勇猛啊，很不积极勇猛。那这个这里面谈了，你看菩萨应当常住世间。佛言，好，那因为时间关系，不然我们这节先到此。